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生命记》的课程。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讲十八章。那么在前次我们讲十七章的时候呢，讲到立王的条例。那我自己在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心里有一些矛盾。怎么说呢？生命记我们如果要顾全整体的看法呢，那么前面在一章到四章里面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注意一些特别的关于预言这一部分呢，像十七章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讲到立王的事情，这是在预言里面讲到以色列百姓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也说到以色列的君王他失败回去埃及买马，这是跟整个的预言有关系的。像今天十八章里面也有个重要预言，就是摩西所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呢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一段经文。那么这些事情呢，当我在讲的时候呢，就觉得应该特别强调的说明。但是有些经文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重要的提了以后呢，很多细节很多小的地方就不能提了。所以呢，我就采取一个方法，从十二章开始呢，讲到许多条例的时候就一一的详细说明。因为这些地方如果不讲呢，在别的课程里面可能很难再有机会提说了。那么虽然这样子呢，我心里的矛盾有些地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呢，我需要再把它从整体里面再抽出来跟大家特别的提说。在这里我也是特别提到了，今天讲的经文也有一些预言的性质。那么十八章是讲什么呢？它大概分作两部分。十八章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讲到立位人的产业，从第九节到二十二节呢，是讲到对待假先知还有一些先知的重要的事情。讲到对待假先知呢，当然也提到了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从他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么所说这个人呢，到新约就应验了。好，现在我们看看十八章怎么说。第一节第二节，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的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那么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我们首先明白，在旷野中间的时候呢，立位人的身份是特别的。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都没有产业，他们有没有地业呢，没有什么分别。那么这个呢，反而显出立位人独特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整个的十二支派呢，是顺着会幕的运行而来生活的，所以既然立位人奉派看管会幕跟属灵的事情呢，他们在以色列中间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么进了迦南之后怎么办呢？进了迦南，立位人是不是也应当分地而居呢？我们看看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怎么说。四十九章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说，西缅和立位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呢，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记得雅各的经历中间有一段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从巴旦亚兰归回的时候呢，在示剑这个城里呢，他的女儿底拿就跟当地的示剑的这个城里的小主人呢，有了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么当然是雅各所不乐意的，他呢虽然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跟当地的人跟示剑人修好，但他的两个儿子呢，西缅和利未呢，就用一个诡计啊，一方面说要跟这个事件结亲，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全城的男子都受割礼， 哪晓得呢，西缅和利未就趁一个事件城里的男丁都受割礼疼痛的时候呢，就去把他们全城都杀害了。因此雅各全家就不得不从事件那里逃跑，因为事件的人多，他们要报起仇来对他们是相当厉害的。那么这样雅各就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了臭名。这件事情雅各念念不忘，所以他明白他两个儿子利未和西缅的残忍，他们是残忍的刀剑，他们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就是说到他们做人的残忍。因此呢，在创世纪49章里面呢，就说他们呢要散居在雅各家中，分散在以色列地中居住，也就是他们没有自己产业。所以呢，等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之前，在旷野里面呢，利未人因为做了一件非常刚强的事情，就是当他们拜金牛的时候，利未人呢就出来站在耶和华对面，在营中到处来往，用刀剑杀了拜牛犊的弟兄。因此呢，摩西呢就把侍奉的责任给了利未人，把这个权利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可以说从咒诅中间呢得到了祝福，因为他们向着神专一。那这是利未的结局。他们一方面呢因着雅各的预言呢不能够在迦南地得产业，但是呢等到他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呢，神就说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弟兄中间没有产业。所以这是两方面来的，一方面呢过去是雅各所说的预言，一方面呢是摩西所改变的一个定力。当然我们也说到西面的问题，西面呢以后你就看见他也没有自己的地业，他在犹大的支派中间得地业，所以他并没有自己的地业，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呢可以说是预言很准确的应验了。在这里他们所说的利未人呢，全支派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就是说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所吃用怎么办呢？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定居的时候，他们可以耕种，他们有收成，他们所吃用的从自己的耕地里面得着。但是利未人因为没有地方耕种，所以呢他们所有的产业呢要从利未以外的其他支派中间来得着，就是说他们献给神的礼物呢，火祭中间呢和一切所捐的十分之一呢成为利未人的产业。换句话说，利未人必须在弟兄们中间得着他所有的东西。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利未的身份是尊贵的，因为他们从弟兄中间收纳所得的十分之一。这里呢就是神给利未人定的条例，一方面他们是无份无业，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是从其他11个支派的奉献里面得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讲得很清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句话的所有祝福呢，神是利未人产业，这件事情呢就全看利未人是不是尊重神。因为如果他所得的产业是神自己的话呢，可以说是最好的产业。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不正常的话，神是他们的产业对他一点都没有好处。因为除了在名义上他们是属神的，是侍奉神的之外呢，以色列百姓不尊重神的缘故，再好的产业也就没有用处了。今天在基督里面，在新约时候呢，我们真以色列人呢，所有基督徒都有产业的。这个产业是什么呢？就是像大卫诗篇里面所说的，耶和华所量给他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他的产业实在美好。但是呢，如果你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不去尊重的话呢，我们基督徒真是没有什么产业，信主对我们没有太多的益处。那这是我说个人看重产业的问题。所以利未人的产业有多少价值，就在乎整个以色列百姓对于神有多少尊重。这里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出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这个呢就讲到从会幕的整个制度中间发展到他们定居在迦南地的时候呢，以后甚至将来建造圣殿之后呢，这个永远的定例。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呢，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这个是属灵的产业。那么真正的他们养生所需的呢，是靠从百姓中间所当得的份，就是以色列百姓十分纳一之物呢是给了利未人，利未人给祭司，祭司再给大祭司，都是拿出十分之一。那么所献的牛羊为祭，要把前腿两腮脾胃给祭司，这是祭物。所以真正说起来，如果以色列百姓忠心的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呢，那利未人所得的一点都不少。 如果以色列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冷淡了，当然利未人就不会有这么多奉献所得的收入了。当然献给燔祭的呢是完全烧尽的，可是像许愿祭或者说是赎罪祭都有一部分是可以吃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成为利未人所得着的份。再有粗粗的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呢不是牲畜，是素祭献上的呢。还有呢，这里所说剪的羊毛也要给他，所以这里规定了很多的，很清楚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已经拣选利未人。刚才我们说过了，神拣选利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拜牛犊的时候呢，利未人出来站在神这一面，所以呢，他们就永远侍奉耶和华，奉着他的名，在他的面前侍立。这是利未人身份的问题，也是他们工作的问题。所以利未人呢，没有选择。当他生下来是利未人的时候呢，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侍奉神。第六、第七节说，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地方是耶和华留名的居所，就是我们所说耶路撒冷。照着这个实际的情况，只有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呢，那些祭司利未人能够侍奉神，因为其他支派呢不可能在耶路撒冷来侍奉，他们在自己所住的城中间。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中间是有其他的功用、其他的工作的，那么教导神的百姓，使他们爱神，使他们不触犯神的律法，这是利未人的重要工作。那么除了这些日常的教导之外，如果他真要全心侍奉神，利未人有这个选择，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侍奉。那么在耶路撒冷城里的利未人一定要接纳他，因为他也是利未人，那么就跟他们一起轮班的，照着班次轮流进入圣殿里面侍奉。那么以后我们看见这个条例的应用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耶罗波安这北方的君王去拜了金牛犊之后呢，很多利未人就抛弃自己的家业、自己的城，就来到耶路撒冷，在罗波安王的面前，在耶路撒冷侍奉神。照着这个条例，他们呢，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路撒冷侍奉，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在耶路撒冷侍奉的一样。那么这是这里一个条例。第八节，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我们前面解释以色列人分地业的时候呢，利未人没有产业是指的没有地产来说的，但是他们也可以在城的郊野，在利未祭司城里面或者陶城里面呢，他们有一些可以牧养的地方放他们的羊群，这都是可以的。那么所以呢，他除了没有地业呢，就是指着可以耕种的田地，利未人是没有的。但是呢，他卖祖父产业，这个祖父是指的祖先了，以往他们利未人所传递下来的，那么当然他们也一定的家产的传递，自己的房子也是家产，牛羊牲畜能够在附近郊野之地牧养的也是他们的生产，这个呢是可以个人所得着的。假如他真是愿意到耶路撒冷侍奉呢，就要把这些都卖了，所得的留给自己用之外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就靠着在那里所得着的祭物来供应他的生活，这是给利未人的一个定规。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归纳几件事情呢，当他说利未人无份无业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他所指着的是田地，那么但是呢，这里又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利未人真正的产业是耶和华自己。至于养生方面，因为他没有田产，他可以有自己的牲畜，并且可以在属城的郊野牧养他的牲畜，他自己也可以有房子，这是物质的供应。那么每天生活所需呢是什么呢？就是从祭物中间来得着，或者是素祭里面的五谷、新酒还有油，这些是他所当得的份。那么从动物的献祭，他可以从还愿祭、许愿祭来得的一些，或者是赎罪祭里面得的一些肉作为他的份。这是祭司利未人所得的一些特别的供应。等到他不愿意在外地，要到耶路撒冷去侍奉时呢，更有一份特别的条例，就是说他要在耶路撒冷，在祭司所得的份中呢，得他的一份。好，这大概是利未人所有生活的安排。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实在是顾念利未人的需要。好，到了第九节之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件新的事情，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 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一大串的话，这些都是外邦鬼神。教鬼的事情呢，在迦南地原来是十分盛行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呢，也都懂得一些佛教里面留下来的东西，走阴的、观照的、行巫术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地上也有许多行这些邪术的人。说起来呢，这些都跟埃及、跟迦南都有一些关系的，因为这是当初这些邪术灵界的事情最早发展的一个地方。等到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也就把这些事情都带进来了。第十节说，不可使儿女惊火，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拜摩洛的偶像的时候呢，当中有一个仪式是把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女献给摩洛，这是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呢，在外邦的宗教中间呢，行这些事的人不少。以后呢，真的很可惜，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呢，并没有把迦南的偶像除尽，反而是学会了他们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读列王记读到亚哈斯呢，是儿女惊火的事情，这里讲的情形不太清楚，是不是指着把儿女献给摩洛。照着统一的说法呢，应该是这样情形，这是明显违反神的话语的。这里他说到了神所赐之地，那么前面我们看见呢，摩西告诉他们说要把这些外邦的偶像都除掉，并且呢，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些迦南地的人都除灭，免得去效法他们行不可行的这些拜偶像的规矩。前面说的要把迦南人除尽的，就是因为没有除尽，结果把这些偶像的风俗给留下来了。这里呢，好像已经看见不能够除恶务尽的时候呢，会有这些困难，所以呢，他说不可学着行这些他们中间所做的事情。好多的话都是讲到跟灵界有关系的事情。第十二节，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我们记得在前面呢，讲到以色列人蒙拣选得了迦南地的时候，摩西特别说，不是因着你们的义，是因着他们的恶。什么意思呢？这个恶就是指着神所厌恶拜偶像所做的一切跟灵界有关系的事情。那么在我们读圣经发展的时候，看见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呢，曾经把国内一切行巫术的人都赶出去了，甚至把他都除灭了。可惜的是，到了扫罗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去找撒母耳来帮助他呢，反而在引多尔找了一个行巫术的巫婆，这是扫罗自己明显触犯的这些条例，这个是神所禁止所不许的。神把迦南七族赶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情。第十三节、十四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这里是有明令禁止神的儿女行这些巫术的事情。那么当然，到了新约，我们也很自然的知道，信主以后，神不要我们跟这些阴符的事情有来往。很多从外邦偶像的权势底下出来的基督徒，头一件他们所了解的就是要把外邦偶像都除掉，而且呢，从前学过这些观照的啦、教鬼的啦、巫术的啦，都要除掉。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的。他说：“我从来不许你们这样行啊！你的神从来没有许你这样行过。”那这里讲你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看见这句话放在这里呢，蛮特别的，因为很久没有看见这句话了。只有在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甚至在更早以前，挪亚是个义人，在神面前是个完全人。所以这个话特别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完全人的意思呢，就是依靠神而不靠这些外邦其他宗教偶像。换句话说，因为他专心依靠神，不需要晓得这些教鬼的事情、这些灵界的事情。这里很强烈说出来，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完全人的意思了。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呢，特别是指着等到以色列百姓把持不住了，要知道将来的事情，就去寻访这些拜偶像的了，寻访这些行邪术教鬼的这些灵媒，所以跟假先知趁虚而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句话，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你把它跟外邦偶像的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有很深的意思了。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可以算命，不可以行占卜，这些事情都是从我们得救以后良心里面就向我们见证的。 因为我们对将来事情不是没有兴趣，而是我们能够信任神，都信靠在神的手中，知道神要施行恩典在我们身上。十五节到二十二节里面讲到对待各种先知的条例，在二十节以后就有讲到假先知。那么这里呢，在讲假先知之前呢，摩西特别提到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在十五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先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以色列人所盼望所仰赖的，他们的眼睛呢看不见那么远，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候有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尤其在申命记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说，我将来要死了，我不能进迦南，你们要进去。所以这里呢，兴起一位先知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就看见约书亚像是这位先知呢？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并没有得到先知的职分。那么以后在士师记的时候常常兴起一些小一点的先知，那么是不是就是摩西所做的先知呢？看看也都不像。甚至我们读历史读圣经读的撒母耳的时候，以为是不是撒母耳就是这位先知呢？圣经里面没有明说。大卫时代还有先知，甚至我们看见以利亚以利沙这样的先知，除了他们两位行神迹异能的先知之外，还有一些传话的先知，是不是就是摩西所说的呢？一直要到新约的时候，使徒们才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才是那位摩西所宣告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这个先知。不过在申命记里面呢，是给他们一个预言，他说呢，你们要听从他。第十六节到十九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这里呢，讲到摩西的先知的职分，是因为何烈山可怕的光景，以色列百姓不能够忍受神从何烈山对他们说话，求神不要对他们说话。我们说过呢，这是先知原则从摩西身上这样发展出来。那么摩西的年日会过去，以后怎么办呢？神说我要再兴起一位，就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么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很重大的宣告，但是对以色列百姓呢是个相当大的谜。这个预言指的是谁呢？一直不清楚。当然我们看看旧约历史慢慢发展的时候呢，就知道神慢慢吸引他们注意，知道过去那些说话的先知呢并不是这位像摩西的先知，所以他们呢等候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提到那先知，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那先知。那先知呢就是申命记十八章里面所提的像摩西的先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是确定的，彼得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那先知。从此以后呢，摩西的职分就越过整个的旧约的发展，临到了耶稣基督身上。也可以说呢，摩西怎么样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新约开始从他身上奠定了整个的神的国度，也就是今天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国度的原因。因为从耶稣基督开始，他的救赎带进了新造的族类，从亚当的咒诅里面出来，也越过了以色列百姓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个肉身的境界，来到属灵的境界。神所兴起那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好，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不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里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对于先知职分的看重，所以怕以后呢就会有人假冒耶和华的名起来做先知，这是一个查验先知是否真实的最重要条例，就是他所说的话是否应验，有无效验。我们在前面读到，若是有人奉神的名说了一些亵渎神的话，吸引人去拜偶像，那显然一定不是出于耶和华的。虽然他所说的话有效验，虽然预言准确，也不是神所给他们的先知。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他们喜欢灵界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这种好奇，要知道将来的事如何。先知呢，当然能够说出将来的事如何。因此，若是有人擅自奉耶和华的名来说这些话呢，怕有许多人跟从他们。这里摩西特别提到了，是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但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够做这个先知的。若是有人要冒名来得着以色列人的尊重，这个呢，要有很准确的试验的制度。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不是奉神的名？如果奉别的神说话，他基本上就不是神的先知，要治死他的。而且呢，若是人善敢说神所没有吩咐的话，你也不要怕他，他是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这个呢，是把先知的地位放在一个准确的角度里面。那么我们看今天在新约时候呢，基督徒还是有这种通病。若是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有人替他宣传是先知，就很容易一窝蜂的得了人的崇拜。那么这里呢，叫我们看见不是那样情形。真正的先知是传神的话，是像摩西这样领受神的命令。只有主耶稣配得这个身份，配得这个地位。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没有人可以再做先知，而是我们要很准确的查验。为了杜绝这个对于先知崇拜，有一些人呢就说在新约时代不再有先知了，这个也不很好。因为呢，对于神的话语的解释，先知还有它的作用，就是要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那么当然，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在新约里是明定的职分。不过呢，我们看见像摩西这样职分的先知呢，的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真正是预言的应验，叫我们看见神所立的弥赛亚那先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生命记课程就到这里为止了。在这里呢，我要提醒您，如果您没有报名，希望您现在就报名，跟我们索取这个生命记研读的讲义。那你不要说现在已经一半课程都过了，我拿来太迟了，不会太迟的。为什么呢？因为您在听的时候，若是听得不清楚，再看讲义就会明白了。若是你自己记了一些笔记，拿来对照补充，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更完整的印象。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同工们花了很大的心血整理出来的，就是为了要帮助您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有更深刻的了解，能帮助您记住。所以我们既然都花了功夫呢，最后一点点，希望你不要吝啬，写一封信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要生命记的讲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赶快寄给您，不管您什么时候收到，都会对你有帮助。当然，我希望在课程结束以前，趁着记忆犹新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一遍。即便我们记得晚了，你也可以收到的时候呢，重新看一遍，也帮助您再一次回忆在这里我们生命记的讲解。希望这本书呢，就有更深的印象留在你的脑海里。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我已经说过了，所以希望呢，你也重视这个读生命记的机会。好，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你所收听的是生命记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